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在今天我们的馨香小站呢，美玲跟凯纯又特别请来洪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上星期大家有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都有听到洪牧师跟我们分析到底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洪牧师也跟我们谈到关于我们存在的一些目的，但是另外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所读的进化论里面所说的一些理论呢，可能我们是知道一点又不知道很多。那我们想今天呢，洪牧师可以跟我们详细一点再分析到底进化论是什么，那到底它的一个背景，它里面所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的了解。
洪牧师，上一次我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啊，特别讲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它产生了也就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但是它影响了我们很多人的信仰啊，甚至影响了我们整个的人生观。所以呢，特别想知道啊，真正的这个达尔文进化论它问世的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达尔文本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呢，他怎么样来写出了进化论，以至于让全世界来了解这件事情，甚至以科学的形式来接受它呢？
嗯，你这问题很好了。那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达尔文他本人是一个英国人，他自己从小的时候呢，他身体一直说是比较虚弱吧，也曾经有段时间也要尝试学过神学，希望将来能够做牧师，所以他对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些基本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后来呢，他是想做医生，但是呢，做医生当中呢，学业各方面也有些周匝，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有很强烈的一个业余爱好，他喜欢收集各种的标本，喜欢做一些这方面的自然物的一些观测研究。无论如何，就是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纯粹的业余者。不过有一次他得了个好差事，有一个考察船叫做贝格尔的小利圈号要到南美洲呢做一些地质考察，问他愿不愿成为一个志愿者，他认为是个好机会，他就去了。就在那个地方呢，他经历了南太平洋南美洲那一些岛屿，他看到了那个地方的一些地质地貌的情况，又看到那边的生物的一些形态啊，给他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他发现呢，在各种不同的岛上出现的鸟，它们的生存方式呢，完全是跟那个岛上的那些虫的那个蕴藏的方法是蛮连在一起的。所以有的鸟的嘴啊，它是很尖的；有的鸟的嘴呢要带钩的啊；有的嘴是比较宽的。这跟它在各种不同的岛上它所迷的那些食物的种类大有关系。这个东西呢，给他一种灵感上的启发。他就认为呢，哦，原来这些鸟的形状种类不同，完完全全是由它的深层的环境所决定的。他把这个思想带过来以后呢，他就开始做他的整理笔记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物种起源》嘛，《物种起源》里面他实际上就是讲了这个主要的三种观点。一种呢，他认为呢，生物的种类呢不是永久不变的，不是永远一个样子的，他认为呢是有变化的，而这个变化是渐变的，生物种类是会逐渐逐渐的变。他首先肯定了这一条，然后第二条呢，他就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么多如此繁多的不同品种的各种类型的生物呢？他认为都是因着生物它自己的变化，然后分叉出去的，就越变越多，越变越多，所以可以解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生物的种类有这么多繁多的一个现象。他可以认为可能最早的都是一种同样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形态，好像生命有个共同的始祖从这里面分出来的，它是通过一个漫长的变化。那么这个漫长的变化怎么造成的呢？他认为呢，完完全全是自然的选择。从化石里知道有些东西过去存在过，后来就消失了，比如恐龙就是最好例子。为什么过去有恐龙现在就没有恐龙呢？他认为这是自然选择，因为现在的自然条件不适合恐龙这种生物的成长，所以恐龙自然灭绝了。那些能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然提供了他们可以生活的条件，所以他把它再讲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它的生存是个竞争的过程，在这竞争过程当中能够存活下来的都是和自然是相适应的，就叫适者生存，只有最合适的才能生存。所以这种思想呢，当时呢也不是非常新鲜了。其实呢，达尔文之所以能够一举成名，其实这里面呢是背后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
那意思是不是说环境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你这种动物或者这种生物它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它是因为那个环境而改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如果是同样一样东西放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可能它们的变化就不一样了。
达尔文他这方面呢，他跟另外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古生物学家叫拉马克，拉马克就特别强调环境对生物种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后天的改变作用，是后天来改变你的，这是拉马克的一个学说。那达尔文呢，本身他没有直接强调环境对这个生物种类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机理了，但是他至少他就提出了一个自然选择，大自然是什么条件，那么那些正好符合这个大自然的条件的呢，就被大自然选择生成下来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呢？他当然没有在这里面特别发挥，但是拉马克是特别发挥的，就认为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对生物的一个变化的一种主动的作用。
那您刚才讲到了后面的那个大背景，也就是说是时代的背景，为什么使达尔文能够一举成名，他的著作能够引起世界广泛的关注，那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那个时候呢用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真认为是他们值得怀念的英国故事最强盛的黄金时代，当时号称热不入国啊，这个英国的殖民地是比他大的很多很多，而且英国那时候也是称霸海上啊，这些都不是他对手啊。美国那时候还是新兴的美国，还没有真正羽毛还没有丰满起来，所以这时候英国呢，他借助了他不光是他的经济、他的军事各方面的实力，他的文化价值上的影响，尤其以牛顿为首的大科学家。牛顿呢，他当时就是他的这个万有引力啊，物理学的三大定律啊，提供了一个古典的物理学的图景，第一次把整个这个物理的现象和数学和实验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很大的震撼。这种震撼呢，就给人产生一种乐观主义思想，认为哦，原来人类过去不懂的一切，通过理性的思考就可以走完成一个大一统的理论，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呢，就是鼓舞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气氛。所以呢，19世纪呢，产生宏大理论的那个时代，马克思也是那个时候。他认为牛顿科学解释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运转和各种物理现象啊，这种变化物理性的变化由牛顿完成了，他就想来解释这个社会的变迁。马克思想发现一种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就像牛顿发现了科学来解释自然，他用科学来解释社会，所以科学万能啊。所以弗洛伊德也在那时候产生了一种科学来解决人们的心理状态，所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好像也是要建立在所谓的科学上面。当然马克思当时名气并不大，但达尔文不一样，达尔文就在这个社会的主流里面，他要创造了一个理论解释人类的来由，生物的来由。因为既然什么都可以解释嘛，而且都是借助科学来解释，所以科学被人家看成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地步。当牛顿解释的这个物理学很圆满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产生了这个圣经可能就要过时了，圣经起初神创造，什么起初了？没有起初啊，在牛顿的物理学里面时间是永远在那里的，所以在这里面已经造成了对基督教的一种怀疑了，认为现在真正解决问题的、解释这个世界的不是圣经，而是科学。在这种气氛里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应运而生了，因为是借助英国的国史，因为大家都要争先读英国学术界的出版，英国的英语啊，英国的一切都是代表着当时世界上的最先进。如果想想达尔文如果是在什么在缅甸或者是在什么印尼，他也讲这套，就很快淹没了。这实际上符合了当时英国的一批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思潮，他们认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如果自然界都是这种适者生存的话，那么不适的就被淘汰，所以呢，在他们认为那应该我们先进的人来主导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种跟着英国的这个殖民的扩张和这种人种优越论啊，同时就是一起起来呢，这个进化论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出口，适者生存。赫西里的天言论啊，翻成中文的时候啊，中国人近乎啊，适者生存啊，中华民族亡了，就是中国人就不适合生存了，我们不改变我们就不能生存了。当时有一个中国的一位学人叫胡适，胡适他原来不叫胡适，他就把自己取名叫胡适，这个设置就是他争取自己改变，以便能够适者生存。所以这个思想呢，是也主宰了当时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头脑，认为不改变叫灭亡，所以这个所谓有一种救亡啊，这个思潮呢就被广泛传播。后来希特勒也特别用这个进化论思想，是宣扬日耳曼人种是优秀的 啊，犹太人种是恶劣的，啊，吉普赛人种啊，亚洲啊，黄种啊，都是。以致那个时候在德国，在那个柏林召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美国黑人运动员欧文打破两项世界纪录，100米、200米。当时希特勒拒绝和他握手，因为他不配，他是低劣人种黑人。所以当时这种思潮真的是很汹涌的，那种思潮就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了。有这么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在人们在迷信科学的情况下，在人们普遍怀疑圣经的情况下面，它就广泛传出去了。因为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后来你不相信达尔文的话，你几乎在学术界就很难立足了。哪怕你是很有名的，比如说哈佛大学的这个生物活学家阿加西就认为达尔文这种根本没有道理，凭他哈佛大学的生物系教授都无法抵抗达尔文。达尔文还不是教授，他是一个业余的，他居然就可以横扫整个那个学术界。也可见的是人的有一种罪性啊，真因为这个很多人不信神的就找到理由了。你看上帝是根本不必要的解释，人是猴子变来的，不是上帝造的。所以这个冲击是很大的，对基督教界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那它只是一种推论，对不对？它也没有什么很多的证据去说明他所讲的是对的。
其实达尔文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自己都是很多地方都不敢很肯定，因为很多东西也都存在着一种假设推断的情况下，所谓适者生存只是讲一个结果嘛，啊，谁适合了我们都同意，当然适者生存了。如果我们可以讲，如果是地球上没有水分了，我们人也就不适合了，我们人也不可能生活在火星上嘛，也不能生在月亮上，又没空气，这个不用说的，这是经验规则。活下来的他一定是有他的条件，是他活下来的条件，但是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要有生物出现，为什么要有生命出现，生命是为什么目的来的，他的动力在哪里，他不是为生存而生存吧。像马克思当时他看到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来，他也欣喜若狂。因为什么呢？尤其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暗示了，就是说好像是物质环境决定一切嘛，这个环境决定一切就正好符合他的唯物主义嘛。唯物主义就是用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嘛，就环境决定意识嘛。而且你看人都是进化的，那么社会也是进化，所以他当时达尔文他的进化论出来以后，马克思还资本论还没有问世，等到马克思资本论写好以后，他第一卷他就是要献给达尔文的，结果达尔文没有接受就是了。因为达尔文他没想到这个马克思这么激进的革命理论，给吓一跳，这没有接受他。马克思认为达尔文呢，他的生物进化原理呢，给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社会进化呢，提供了一种生物学上面的一种原理的根据，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非常高兴。因此呢，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是把达尔文主义呢，就作为他的一个同盟军了，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哲学的一个宣传。所以凡是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里面，达尔文主义那更是被推到一个很肯定的地步来教授了。所以这个都是借助这个力量，就把这个达尔文主义把传播出去了。
其实牧师刚才听您这么分析啊，在我们原来的脑海当中就认为说达尔文这个进化论只不过是科学的范畴的一部分，来解释人类怎么样来的，那并没有想象的这么深刻哈，它有这么深刻这么深远的意义，以至于影响到社会，影响到现今人们的各种思潮。刚才听到您这样分析呢，凯川也在想，是不是现代人很多人也受到了这个进化论的影响，因为就像您说的适者生存，那我们现在的这些中国的朋友，他们觉得人这么多，我们怎么样来生存呢？我们生存一定要竞争，我们竞争怎么样来做呢？就是要我把你挤下去，就是要我想法怎么样害你，把你害到一个什么程度，以至于我可以提升我自己。那是不是这些思想也还在受着进化论的影响？
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说一个人听着自己原来是猴子变的，因此他变得非常崇高，他觉得很大的使命感，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种完完全全是被人，因为进化论的一个要害啊。我们先不讲它的机理，我们下面还有时间谈它的整个作为科学上面它的不完善之处，它的不足之处。但是它的根本本质是，它是把人的意义和目的给否定掉了。因为所谓选择是盲目的，大自然没有头脑的，大自然没有主意的，大自然没有计划的，他不是我偏偏就选择了你，让你来荣耀我，让你来实现什么目的？因为大自然自己没有头脑，所以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是叫什么？完全是偶然的，完全是偶然的，完全是一个概率化的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的确是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你谈起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认为这一切都是生存竞争。 生物既然是这样生存竞争的，人所要斗争的也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他就为阶级斗争理论呢提供了很好的生物性的论据。他认为人呢是根本就是一个竞争，这个竞争里面呢，像现在我们这个大陆流行的那些话语啊，什么比如说发展是硬道理啊，什么都是软的，不要讲道德，这种东西软的，做好人干嘛？发展发财，我经济上硬了就有一切，因为还有一句话叫落后就要挨打嘛。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意思就是说你被打你不要怪人家不对，没有对不对的问题，只要怪你自己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是一条铁律，就是说没人能够改变的。那么你不能想在这里面叫凭公义，所谓保护弱者啊，强的应该有保护弱者的义务啊，这个不要谈，这个都是软道理。硬的其实是说他打你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谁叫你落后，所以这是一条铁律不能改变。那唯有改变怎么办？你不能改变打的现象，你只能改变被打的对象。你不是被打就是你是打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公平公义道理好讲的，只是完全是一场实力的竞争，这叫做不可改变的铁律。这句话对我们中国人讲，我们现在落后啊，我们要好好的争取使祖国强大起来，那么我们这样子我们不落后了，我们就不会被挨打了。那么我们强大以后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打人了。你不能说既然是铁律我们强大了，我们就让这个铁律作废，问题就不在于一个打不打的问题，你在打和被打的角色里面你争取强什么角色的问题，这才是一个教育的本质。所以现在这一代人呢，的确是比较更加的实用主义，中国大陆社会的道德滑坡啊，一切都是为了钱，而且是骗一锤子买卖，什么三鹿那个奶粉之类的事情啊，都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我能赚钱我企业能够发展，我管你其他什么，至于你其他什么消费者的利益啊，那不是硬道理，硬道理就是我赚到钱，很多人发财是硬道理，拿到就是，所以这个毒害是很大很大的。过去我们那一代时候还相信共产主义的时候，还觉得共产主义还有一个保护弱者，为穷人打天下嘛，我们自己要打天下是为穷人，是因为被那些被压迫的，现在说被压迫的被打是该打，谁叫你落后，那都完全是跟这个思想是颠倒过来。不过话说过来了，共产主义我们那一代说年轻人是说啊，少年儿童好像是有一种理想主义，觉得啊，常常说准备着，那个少年对口啊，准备着为什么，时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就当时觉得我生命充满了一种意义，将来我们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种信念是很有用的，哪怕我们在艰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艰苦是暂时的，在艰苦能熬炼人，为了将来担当更大的使命嘛。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如果这样讲那是带着目的和意义来的，我有大任在身，那我苦就有意义了嘛。苦其心志，饿其体肤，这些都有意义的，这是为了能够将来担当大任，否则的话我干嘛吃苦啊，我干嘛要去吃苦。但是问题就在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啊，它因为是人造的意义和目的呢，它经不起什么历史的考验，现在垮了，现在没人再相信自己我要为共产主义，连现在执政党都不提了，对不对啊？但是问题为什么呢？它其实出在一个啥，我们难道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付出这么重大的代价才能知道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你再想想好了，我们当时讲我们共产主义教育生命是有意义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但是达尔文说没有意义，因为猴子变来的，猴子为什么意义变成人啊，他也不是带着意义变成人的了。那么共产主义就教育里面不想这两者有根本矛盾区别，硬要把它捏在一起，这是不行的。那除非是这样子，我们人有人生的意义，这人生意义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奋斗的意义呢是普世的，这是内在的，我们之所以做人就是带着这使命，如果不带着使命那都是要被消灭被改造，那就共产主义讲的他们都没有意义活下去，所以非得改造不可，因为你不这样奋斗你就不是人了，你是反动啊，反革命或者等等。但是话说过来了，达尔文那批猴子他变成人的时候，难道说我们要搞共产主义，可是我们是猴子我们搞不成呐、啊？那除非我们变成人我们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来吧，为了这伟大的目标让我们一起变成人嘛，变啊，一群猴子就变成人了。因此他们开始，如果真是为了这目的变成人的话呢，那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从此解决了，人虽然是猴子变的，但是人还是有意义的，明白了吧，人还是带有生命意义的。可是意义这个东西只能被发现，有就有，你不能你创造意义吗？你没有这个意义你能创造出来吗？你不可能创造出来，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神学上的问题。
其实牧师您刚才讲了，已经把下面我们的问题都引出来了，真的进化论呢、啊、它有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的缺陷，但是为什么人们都没有质疑它，而且呢甚至风靡世界啊，所以给我们现代的人也有一个很深的思考。 那么也希望牧师啊，在下一次啊，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进化论它的问题，它有这么多的缺憾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人还没有至今的了解它，更去认识它，转而由于知道它的缺憾，我们来转向看我们的神。那希望牧师下一次您还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吗？
好，谢谢各位。